2020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现在开始。
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文章，我们都是90后，我们都修炼。接下来请听第三部分，法轮大法使我们变得更好。修炼中也有割舍人心的痛楚，但只要按真善人及时反思自己，那些坏事原来都是成就好事的契机。一，去掉自卑心。默默以前害怕与人交流，大家都误解他冷漠，难以接近。得法后，默默意识到，畏惧和人交流是不对的。集体学法的时候，总能轮到他读的这一段师父在转法轮中的讲法。应该说的，用法来衡量符合练功人的心性标准就没有问题，并且我们还得讲法宣传法，所以不讲话是不行的。是啊，不说话怎么能给常人讲清真相呢？默默找到了自己不喜欢说话的根源，那就是由于自己发音奇怪而怕被别人嘲笑的心和自卑心。他渐渐打开自己心扉，勇于和更多的人去沟通交流。在一次公司活动中，他还主动上台唱歌。当然，默默也牢记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我们张口讲话都按照练功人的心性去讲，不说些搬弄是非的话，不讲些不好的话。他从来不在背后议论他人是非，再生气也不说伤人的话，别人说给他的秘密从不外传。渐渐的，默默发现人们对他的看法改变了，和他的关系更近了。默默偶然听同事在讨论法轮功，便主动地加入了这个话题，还邀请这位同事来自己家做客。临走时，同事拿走了转法轮的电子书，兴奋地说，我保证一定会把书看完的。二，我敢练功了。小梦租住的宿舍有常人室友，为了安全起见，他学法去奶茶店，练功去同修家，但有时会因没买奶茶被店员驱逐，去同修家也不方便天天去。他仔细地查找自己，不敢在屋里练功是怕室友看到不理解，自己会不安全。小梦想，我是练功人，怎能因为这颗怕心就一直不练功呢？大法这么好，我怎么能害怕呢？那害怕的一定是一些不好的东西。小梦决定突破它。第二天早上上班前，他开始在宿舍练功。练完功，室友并没有对他有任何的非议，而自己的那颗怕心却放下了。从此，他天天在宿舍公开练功，渐渐他也敢和其他人讲大法真相了。三，病业中提高心性。小英和双胞胎妹妹都有藏毛豆的问题，妹妹做了手术，但缝合处留下大片疤痕，引流袋里吸出大量的黑红脓脏物，手术之后还需要长时间插管引流预防感染。有一天，小英的肿块也像妹妹一样破裂流脓了，她有些慌，脑袋一片空白。这时她学法，翻开转法轮就看到这样一段法。在最低层次上修炼的时候，有一个过程，就是把你的身体完完全全净化下来，所有思想中存在的不好的东西，身体周围存在的业力场和造成身体不健康的因素，全部都清理出去。不清理的话，带着这样一个浑浊的身体，黑乎乎的身体和一个肮脏的思想，怎么能达到往高层次上修炼呢？小英的眼泪不自觉地往下流，觉得心里很温暖，他知道这是考验，是师父在给他清理身体，在消业。他放下了怕心，第二天这个裂口就合上了。可是过了一段时间后， 小英又出现了肿痛流脓的状态。流脓的裂口还换位置，结痂是黑褐色的，流出的脓水从黄褐色变成是带血的。妹妹看到了很担心，觉得小英迟早都要做手术，希望她别再拖了。小英说，没事的，这是师父在给我清理身体，不用担心。小英知道这不是偶然的，是通过这种方式把坏东西排出来，一点一点消去业力。师父在法轮大法义解，在北京法轮大法辅导员会议上的建议中说，那个修炼过程就是消业，就是吃苦，你不吃苦，那业它消不下去，所以身体上的那个痛苦，它并不一定是坏事。果然，不长时间又好了，妹妹按了病患处，她也不疼。几天后，她感觉这个口子在慢慢愈合，也没之前黑了，小英心里很高兴。可没几天，小英又开始肿痛、流脓、结痂，不过整个速度变快了。她意识到自己平常不愿看病患处是怕心，怕自己害怕，怕自己不坚定，看到黢黑一块太丑是色心，见好起来又升起了欢喜心，执着病好的心。小英知道这些不好的物质在一层层的暴露出来，等着被清除，去掉一些就会感到自己的空间场干净一点。作为修炼人，吃点苦遭点罪就可以消业，黑色的业力也会转化成德，这是一举两得。师父不断地给予升华层次的机会，一定不能懈怠。小英也更加体会到师父在法轮功第五章答疑中说的，因为这功层次长得非常快，一个层次很短时间就过去了，你都没体察到，实际上病已经好了。后来的症状是我所讲过的，劫难来了，你细细体察一下，和你原来的病状是不一样的。小英把心放平稳，过一段时间就全好了，至今再没出现过。小英和妹妹同样的病，因为对待的方式不同，结果也是天差地别。妹妹看到了她的变化，很折服，也走入了修炼。四，放下光环，静随心转。成绩优秀的悠悠，原以为工作很顺利，但入职后却处处碰壁。身边同事们多是中年人，悠悠也很难融入，仿佛一下都不一样了。那段时间，悠悠很苦闷，领导很严格，稍有不合心意的地方就大声批评指责，连其他部门的人都听得清清楚楚，同事们常为悠悠鸣不平。悠悠记得师父在各地讲法时，曼哈顿讲法中说过，因为你不是常人，你要走出常人的，你不能用常人的理来要求自己，你得用高标准来要求你。他没有和同事一同抱怨，感觉是自己没有做好，对不起领导。悠悠总是最后一个离开公司，方案要得很急的时候，拿到家里做到半夜两三点钟，但即便这样，还经常被领导全盘否定重做。有一次，领导在办公室里对他说，你做的实在太差了，再这样下去，你去其他部门吧，我用不了你了。悠悠感到前所未有的挫败感，他向内找，以前只要自己努力就能得到想得到的，不自觉地形成了通过努力能得来一切的观念。师父安排了这个环境，就是为了让自己认识到有很多东西不是人能够决定得了的，而且自己做好工作是有条件的，想得到别人的认可。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佛家度人是不讲条件的，没有代价的。悟道之后，悠悠努力地往下放自己的执着心，放不下的时候就超法， 一点一点地去那些顽固的东西。慢慢的，领导对他越来越好，也很少大声指责他了。午饭后，会喊他一起散步谈心，加班时会拿饼干给他吃，耐心教他怎么改，真是境随心转啊。五，姐，你说的对。麦子在一个初创学校负责课程研发，工作内容重，完成期限短。入职前，老板答应会安排三个人来做，但是入职后，让麦子自己做了全部的工作。麦子知道，修炼人以苦为乐，那就好好干活吧。他兢兢业业，把工作完成得很漂亮，平时也待人亲和。同事们背地里说，他比老板更有带头人的风范。一次，开会的时候，老板为了压制麦子的风头，当着所有人的面无端地说，麦子做的东西不行，其他人要引以为戒，本职工作一定要做好。麦子当时咬紧了牙，忍住没有反驳。但回家后，他的眼泪终于忍不住了，哭着对小桃说，我有一肚子的理由可以反驳他，但修炼人要忍，不能还嘴。我一个人干三个人的活，尽力为他解决困难，他凭什么对我这样？小桃说，从人的理上看，你可能没有错，但是我们是修炼人，要用咱们的高标准来要求自己。你冷静下来，一定会知道这件事情发生的原因。麦子平复了情绪，看到了师父在各地讲法时，曼哈顿讲法的典悟。师父说，稍微听到一点不中听的，马上就受不了，一碰到个人执着就炸了。那个东西已经很顽固很大了，不能被人说，不能被人批评，哪怕做错了都不能被人说，这怎么能行啊？这哪是修炼人呐？师父还说，不要争来争去的，不要强调谁对谁错的。有的人总是强调自己对，你对了，你没错，又怎么样呢？是在法上提高了吗？用人心强调对错，这本身就是错的。后来矛盾接连发生，麦子已经学会了真心地说，姐，你说的对呀，这个问题我还没发现，多亏你指出来了，你能帮我认识到自己的不足，真是太好了。慢慢的，学校越办越好，学生越来越多，老板接连几次要让麦子做校长，接替他来管理学校。六，能让爱情更稳固的是责任。燕子通过大法结缘，相识了现在的男朋友大海。两人总是为对方着想，基本没有吵架和拌嘴。燕子刚认识大海时，总是担心他的学法情况，几乎每天都会问，今天学法了吗？练功了吗？后来大海告诉燕子，如果他哪天没学法，没练功，都不好意思跟燕子说话，觉得自己跟燕子差得很远。燕子悟道，虽然自己嘴上和行为上没有强制对方一定怎么样，可是心里的放不下和不信任已经传达到对方那里了，总觉得没有自己的提醒，对方就想不起来。师父在《红银二五祖》中说，修炼路不同，都在大法中，万事无执着，脚下路自通。这一切都是师父安排的，还担心什么呢？看到对方有问题，恰恰是自己在这方面有需要修的东西，不该有安排别人的心。燕子放下了心，大海反而比以前更加精进了。燕子才修炼时做了双眼皮，心里虽然知道这是不好的行为，可是没有抵挡住想变漂亮的心。在和大海交往的过程中，燕子每当听到大海夸她眼睛大时，都想找个地缝钻进去，很羞愧自己做过这样的事情，但是又担心告诉了大海，他会对自己有看法。那时候心里真是煎熬啊。后来燕子觉得 恋爱双方不应该有所隐瞒，就坦然地说了出来。大海不但没有对他有看法，反而还安慰他。那一刻，燕子感受到了宽容和善的力量。恋爱过程中，时常会有色欲心反出来。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尤其现在社会上什么性解放啊，这些黄色的东西在干扰着人，有些人把它看得很重，我们作为练功人就得把它看得很淡。刚交往的时候，他俩都不好意思说自己有色心，后来他们明白，这些不好的执着心应该严肃直面它，不应包藏，就互相提醒鼓励，洁身自好，在大法的沐浴下不断纯净自己。这时他们发现，能让爱情更稳固的不是情，而是超越于情的责任。
您正在收听的是2020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
第四部分，在集体环境中我们更加成熟。兜兜转转，我们又住到了一起，生活中工作上有了更密切的关系，我们倍加珍惜，彼此鼓励，一同走在修炼与救人的路上。一，找到和我们同龄的老同修。在大学有集体的环境和老同修的提醒，可工作时间一长，在修炼中很容易变得懈怠，化妆、买衣服、买奢侈品这种社会潮流影响着我们这些修炼的女孩们，如果不加节制就会入不敷出，过分注重外表，生起色心。赚钱、买房、升职加薪的这种奋斗哲学也影响着我们中修炼的男孩们，把握不好度就会让自己忙于生计，身不由己。就在我们晕晕乎乎把握不好平衡度的时候，有一个和我们一样大的青年同修融入了集体，让我们对修炼有了更深的认识。他叫玉米，四岁的时候和父亲一同走入大法修炼。长大后，玉米和身边同修讲述法轮功的真相，可很多人不相信有神，不接受师父在各地讲法期美国首都法会讲法中讲的遇到矛盾找自己，以及师父在悉尼法会讲法中讲的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道理，而是相信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相信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不断嘲笑疏远玉米。玉米很伤心，他想，难道没有和我一样的年轻人吗？2014年，玉米大三时，他的父亲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功被非法判刑四年，他和母亲不断去各个部门申冤申诉，却被以诬告滥诉的罪名关到了拘留所。在拘留所，一个吸毒犯多次虐打他，玉米的眼镜被打断，身上被打得青紫一片，裤子里被浇了好几杯开水，玉米很难受，心里求师父，师父，弟子不争气，没做好，但我来这里是讲真相救人的，求师父不能反而让他们再造业，求师父帮助。这时玉米再看吸毒犯，感觉他很可怜。有一天，吸毒犯毒瘾犯了，蜷缩在光板床上打哆嗦，那时天正冷，窗户开着，寒风阵阵，玉米就把自己的棉衣盖到了他身上。吸毒犯很感动，从此就变了。警察几天没让玉米吃饭，吸毒犯就冒着危险给玉米偷饭。他明白了法轮功真相，做了三退，和玉米成了朋友。被拘留回来后，市委不让玉米在当地工作，玉米就去了一个大城市。他第一份工作是当老师，老板五个月没有给他发工资，他想起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我们修炼人讲随其自然，是你的东西不丢， 不是你的东西，你也争不来。他觉得老板给过自己几件旧衣服，人其实很善良，就一次也没要过工资，认真教好孩子。他自己掏腰包给孩子买好吃的，而他自己平时吃的是夜市一块钱一堆的烂菜，住的是一天不晒被子就会潮湿的小屋，因为他讲得好。课后，孩子们经常围到玉米身旁，快乐地抱着他，不愿撒开。家长说，这是我见过的最好的老师。在离职后，老板还是把工资给他了。后来玉米有缘和大家见面，非常感动，他很快融入了集体，和大家共同精进。二，你真是个好人。在明慧网上经常看到大法弟子因坚持信仰被活摘器官，被性侵，被注射不明药物，我们很愤慨，也会很伤心，无形之中渐渐的也升起了怕心。有段时间中共搞敲门行动，骚扰大法弟子，每次家里有人敲门时，那声音就像拳头一样咚咚的捶在胸口，大脑在飞速的运转，我们是不是被上门骚扰了，在忐忑中硬着头皮开门。有一次又有人敲门，悠悠自告奋勇去开门，刚走到门口就听到外面有人大喊着，法轮功在吗？法轮功在吗？悠悠吓坏了，哭着就往屋里跑。后来才知道，其实人家喊的是房东在吗。我们年纪不大，社会阅历也很浅，一路顺风顺水，没经历过什么风浪，但是我们身上不好的执着心一样也不比别人少。师父为了让我们提高，按照我们的承受能力给我们安排修炼的路。这次的事情让我们意识到，怕这个心是要去掉了。慢慢的，我们的念越来越正了。虽然怕心也会出现，但是想要让世人了解真相，远离中共邪恶的念头越来越强，也逐渐的理解了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老学员冒着生命危险告诉世人真相，这是善心，是慈悲，这才是修炼人该有的东西，那怕心也就不值一提了。我们开始和同事讲真相，和司机讲真相，和陌生人讲真相。有一次，麦子在餐馆里吃饭，看到路上走过来一个盲人，摸索着向前走，麦子放下筷子就出去了，走到盲人身边问他去哪里，是不是需要帮助。原来盲人要去银行取钱，但是找不到，麦子就搀扶着盲人去找银行。盲人说，你真是个好人，现在好人少了啊。是啊，现在好人越来越少了，但大法师父要我们在哪里都做一个好人。我是学法轮功的，法轮功您知道吗？你是学法轮功的啊，法轮功不是不好的吗？法轮功被共产党诬陷了，其实学法轮功的人都是好人。你看，像我这刚毕业的大学生也学。您一定要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随后，麦子解答了盲人的疑惑，他明白真相后，很开心地和麦子道别。三，一起突破病业关。小桃有一次发现腿上有一个红色的小点点，后来这个小红点变成了大包，越肿越大，连脚趾头都肿了，拖着腿走路。有一天直到凌晨三点，腿都一直在疼，大家鼓励小桃陪他一起练功，当时小桃站着都站不起来，就靠着墙练。练功的时候，小桃感觉腿像在铁板上煎一样，难受得不行。每当坚持不住的时候，脑子里就闪出师父在转法轮中的法。难忍能忍，难行能行。以及师父在红银二正念正行中的法。大觉不畏苦，意志金刚柱，生死无执着，坦荡 正法路。小桃就坚持下来了，练到一半，感觉腿没有那么疼了。练完之后，大家闻到小桃身上有香味传出来，小桃更有信心了。接下来的两天，小桃开始发烧，浑身通红，并起红点，腿上的包开始溃烂，陷进去一个大洞，每天练功的时候就往出流脓血，不练的时候就不流。大家一直陪在小桃身边，陪他练功学法发正念。晚上烧得最严重的时候，大家每隔一个小时就起床发一次正念。后来小桃的腿慢慢的恢复了，烂洞的地方长出了新肉，没几天就好了。好了之后，小桃感到一身轻松，每次出门都蹦蹦跳跳的，所有的重活他都抢着干，有使不完的力气。我们真是发自内心的为他高兴。后来，小桃的妈妈听说了这件事，说，这应该是蛇盘疮，你爸爸也得过，当时去医院打针吃药，一个多月才好，你没吃药，竟然好得这么快。四，看到另外空间，正念清除邪恶。有段时间觉得家里很压抑，几个人之间经常有矛盾不和。一次发生矛盾后，悠悠突然感觉负面思想很重，甚至有了轻生的想法。这时燕子看到周围有黑压压的东西向悠悠床上蔓延，而悠悠的身体像是被一团白光保护了起来。燕子马上发正念，清除这些不好的东西。当悠悠又要说轻生时，燕子看到有一条穿着黄金铠甲的蟒蛇，手持盾牌向自己扑了过来，不让他发正念。燕子赶快告诉了大家，大家立刻警觉，围在一起发正念。持续一段时间后，就听到外面一阵打雷声，随之空间场也祥和起来。大蛇不见了，悠悠的负面想法也消失了。那天晚上，大家敞开心扉，真心地说出彼此的意见，也更能包容和理解对方了。通过这件事情，我们悟到，负面情绪来的时候，除自身外，在另外空间还有很多邪恶因素在加强它。像很多抑郁症人的极端想法，并非是自己，要及时查找自己不好的心与行为，让空间场保持干净祥和，不好的东西才不会乘虚而入。五，善意的理解对方。我们会结合自己的专业，做一些力所能及的讲真相项目。几年下来，其实受益最多的还是我们自己。修炼后，无论是在学校还是单位，我们都算是带头的佼佼者。可是大家在一起配合时，矛盾就产生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见解，我觉得这样好，他觉得那样好，即便是嘴上随了别人，心里也不认同。尤其涉及到讲真相的事情，就更觉得不能出问题，一定要按自己认为的最好方法来做。后来尝试着改变，但有时又走到了另外一个极端，爱怎样就怎样吧，不发表意见了，有了怕麻烦的安逸心，怕别人否决的虚荣心，还有怕发生矛盾的担心。师父一直默默地在帮助我们，即使我们做得不好，还依然给我们机会，用各种各样的事情和同修的话来点悟鼓励我们。我们明白了这些事情不只是救人的项目，更是提高自己的珍贵机会。师父在精进要旨再认识中说，你们知道吗？只要你是一个修炼的人，无论在任何环境、任何情况下，所遇到的任何麻烦和不高兴的事，甚至于为了大法的工作，不管你们认为再好的事、再神圣的事，我都会利用来去你们的执着心，暴露你们的魔性，去掉它，因为你们的提高才是第一重要的。师父在2018年华盛顿 DC 讲法中还说， 怨恨心呐，就是养成了那种喜欢听好听的，喜欢好事，否则就怨恨。大家想想啊，这可不行的，修炼不能这样修吧。渐渐的，在做项目的同时，我们学会了善意的理解对方，放下自我，默默圆融整体。这时我们才发现，每个人的能力就像安排好的，正好是互补的，大家共同配合，很快就能做出成果。结语：六年的时间，师父让我们从个性十足的年轻人成长为能包容别人的修炼人。在这个时代，我们能成为师父的弟子，心中只有无以言表的感恩。如今疫情到来，整个社会正发生着前所未有的变化，我们没像身边有些人一样恐慌、忧郁、绝望，而是踏实坦然地做着我们该做的一切。灾难面前，我们真心希望那些受中共蒙骗的善良的人们早日明白真相，看到大法的美好，退出中共邪党的党团队组织，让自己的生命有一个美好的未来。
这期的2020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